而且有记性非常好的姊妹说你好像这个题目讲过不的确不错约书亚记讲约书亚记讲到最后的完结篇的时候也是盖棺论定。那希望今天讲罗马书的时候，今天不是罗马书的最后一次，但是等等你会发现是罗马书要今天的结束在定罪的那一段。上一次最后美恩师母说好像我没讲清楚，那所以为着如果师母都听不懂呢，那当然大家可能更有问题。那上次讲到神的选民犹太人，那犹太人的犹太是从他们的犹大支派最兴旺的君王的支派犹大而来，那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老四，也是以后立为长子的，叫做犹大。那犹大的意思叫做称赞或者叫做赞美，他的名字叫做赞美称赞。那到了罗马书的第二章的最后面的时候，他说到什么样的是真正的犹太人，不是外面的按照他的血统或者按照他的国籍是犹太人的，而是里面是心灵里面的。什么叫做割礼？不是外面在肉身上受割礼，或者拥有 circumcised 这个受割礼之人这个犹太人的专利的这种人叫做受割礼。他真受割礼的是在心灵里面，在乎灵不在乎衣纹。结果到最后29节的时候忽然间来这么一句话，说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那这句话好像一下子多出来让人很难费解，但是你再回头想他这一章的第二章的一开始，他说你这犹太人，你这犹太人，你这犹大支派的，你这称为称赞的这样的人。到了第29节最后起承转合玩到最后的时候，他说这从人来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是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从神来的。这个称赞如果你变成犹大，变成犹太人，就是说这样的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称赞乃是从里到外，有里外如一，有名有实，有教有导，这样的人叫做神的称赞，叫做神的犹太人。如果他再听不懂没办法了我们今天要结束定罪的这一段，的确有很多现在很害怕按照圣经一段段讲下去的。我知道有弟兄姐妹并不欣赏，但是七八年前我来这边教会来 interview 面谈的时候张子义牧师问我要如何介绍你，我说你就介绍这是一个神话语的仆人 The minister of God's word。 所以我是的蒙召将近30年前蒙召的时候，清楚神呼召我来成为侍奉他话语的，不一定说讲道，而是服侍神的话语。我是神话语的奴隶，我们在服侍弟兄姐妹之前，我先要讨神的欢喜，忠心于神的话语。所以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无论你觉得这样的事情讲到好不好，我只有一直这样的讲下去，直到我见主面的日子对不起，请各位宽恕。那所以这一段的罗马书要花这么多的篇章讲到定罪，我们没有选择。如果有人把定罪说讲一下讲十分钟之后就讲到神的恩典咚咚咚往后，那种道比较容易讲，但对我们这种人是比较粗糙一点所以神的话花这么多篇章我不敢打折扣。所以我们已经看见罗马书的第一章18节到32节到第一章的底是说到那些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这些人，他们是罪人。第二章的前一半讲到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是论断别人的，他们也是罪人。他论断别人，结果他自己就在他们论断别人的地方，他自己来定自己的罪。第三段很长，从二章上次讲的二章十七节一直到三章第八节，或者一直到三章第二十节，今天的讲到神的选民犹太人也是罪人。之后最后的一个结论到三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例外。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一段，那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啊你讲今天有二十节哈，我怕弟兄姐妹站太久，可能啊长辈会头昏啊，所以呢我们就坐着念好不好？啊，念定罪的，让你坐着念。好，我念头一章哈。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你注意，有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一个问号。到了第三节最后，废掉神的信吗？第二个问号。这一段的里面，你念完的时候，请各位看看一共有多少个问号。第二章，请各位，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现在就说显为公义，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但乎不是。若是这样，神岂能忍耐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为我的虚谎就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第八节，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原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的人定罪是该当的。这却怎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色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他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的智，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的眼中不怕神。我们一起念十九二十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心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主，你自己选你的选民犹太人，你自己颁布律法给他们，让他们上千年在这个律法诫命典章的里面来生活，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向你发誓，向你立志，说他们要神所吩咐一切的我们都要遵行，但是一直到现在这几千年过来，好像在人类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全守律法，而且你说在律法上犯了一条的就是犯众条。主，到底你为什么要把这么严谨的律法赐给我们？你的原因何在？主，今天再一次借着这段可怕的盖棺论定的信息，叫我们的心被开启，好叫我们能够伏在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救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一段的里面，刚刚各位看的有多少个问号？十个。哎，数得蛮准的，跟我数的一样哈。那我就把这十个问号我把它浓缩一下，因为有的很类似，所以我把它并在一起变成七个问题，好不好？那如果你不同意，你变成六个问题也是可以的，但是这六个问题是环环相扣。保罗在这一段，在定罪的 condemnation 这一段的最后，他用一个自问自答，也是一个辩论，好像一个辩论会，他已经在一个 rehearsal 里面，在一个预演的里面，他听见他自己想到对方会问的什么问题，他为他们来问， 也来回答啊。我们等等吃完中饭之后有 question and answer 啊，有关于我们请主任牧师的那个问题解答。我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要预备这样的问题解答的时候，常常是要先预备，先去预想弟兄姐妹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啊，所以他们问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答案是一致的，是很有道理的，很周全的啊。我不是说我把这个我们长老团的秘密都告诉你哈。那保罗呢，他是有问有答，因为他知道别人的答案，他知道别人的问题，他也知道人家的答案，但是他整个的思路。罗马书的思路是环环相扣，非常紧密的逻辑，所以有很多人说我这一段读通常跳过去，这种逻辑性质比较差的哈 ，IQ 不够高的多半会跳过神的话，都没有人笑哈，我在开我们的玩笑哈。那他说这样子，前面一章说生来的犹太人也不是真犹太人。他受割礼的外面的形式的也不是真割礼，到最后他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真的犹太人，什么样的人是真受割礼，结果他到了第二章结束在这个点上，他第三章开始回头问一个，那何苦来哉啊，这个何用之有啊，这所以你头一个填充题是何苦来哉啊，或者何用之有都可以。那所以保罗他在问一个问题，他替你问一个问题，那犹太人这个选民有什么好选的呢？这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他说凡事大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因为神把他的圣言，他的 oracle， 他的神谕交托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犹太人成为选民，这个我们到了罗马书的九十十一三章我们要再讲，所以现在先不漏口风啊，你自己可以先去读罗马书的九十十一三章。神的说到神为什么选这些选民，难道他比我们中国人好吗？为什么选犹太人不选中国人呢？幸亏没选中国人呢。那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些里面的许多的教法师，许多的文士，我们常常说他们是假冒为善，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犹太人的历史里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当时没有印刷术，也没有 computer 这些这叫 word processor 啊，叫文字处理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的圣经都是手抄的，他们抄到圣经，抄到神的名字，抄到神的话语，他们抄到亚伟神的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唱诗歌，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唱的好像好容易哈、啊。他们抄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要换一个笔来抄，换一支新的笔来写着神的名字，还有要斋戒沐浴来才敢写神的名字，所以有很多地方他用主。他用别的名词来代称，像我们中国人说讳，名字不敢提，所以提他讳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敬重神、敬畏神的民族来保存他自己的话语。所以啊、以前在 US News 上面有一篇文章说，死海古卷里面挖掘出来，1956年、57年挖掘出来的有13个以赛亚书的版本。里面考古学家说跟我们现在的以赛亚书只有几个 minor 的手误。你要记得，你说哎，圣经常有手误，这是多少的 generation， 多少的时代，一代传一代，而且不是一代抄一遍，是我抄完了交给你，你再抄下去，这么抄多少的传抄本里面只有这么一点点一点点的，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他说第一是神的圣言交付他们，但是接着下来他有这样的好处，但是在犹太人中间却不相信。他说这有何妨呢？怎么说他们不信呢？这个整个的旧约，耶稣基督说凡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在主耶稣第一世代，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这经这圣经是现在我们手上的旧约，整个的旧约是为着他来做见证。但是一个悲剧是什么？当这位救世主，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 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他。好像人家中国人说有眼不识泰山，是睁眼瞎子。这位耶稣基督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却不认识，因为在这个点上说他们是 unbelieved， 是 unfaithful， 是不相信的，不忠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保罗问了一句话，有什么益处？他说有益处。那什么益处呢？神把圣言交给他们，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救主来了，为见证整个的旧约所见证的这位救世主来了，站在他面前，他们还是蒙叉叉，那不是没用吗？后面他回答，他说难道他们的不信，他们的 unfaithful 就废掉神的 faithfulness 吗？他自问自答，难道就废掉？他的答案不是的，不是的，神的信实绝对不会因为人相信人不相信。我传福音的时候实在很喜欢打这个比方，如果有一个生来瞎眼的关在黑屋子里面，有人跟他讲天上挂了一个大火球，热热的，叫做太阳，他说我不相信，不会因为他说不相信或者没有经验到太阳的光跟太阳的暖气，太阳就会因它不存在。如果有人跑进来跟他说天上有九个太阳，他说我信我信，天也不会因为他信一个太阳变成九个太阳，就这么简单。神的信实不会因为人的不信而改变。接着再下来到第三节第四节，他说这难道他们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这头一个啊 certainly not，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人都是虚谎的。哎呀，我记得我自己以前读到这一段话，觉得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啊会说谎话的，有些时候是说谎话去骗别人啊，很多的时候是说谎话骗自己。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自己有过分好的自我形象，以至于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还有些时候是叫白谎啊，不是黑谎，是白谎，是谎言就是谎言，还有白的还有黑的。这是我以前有这样的体会，觉得我们这个人很难办啊。最近这一两年哈，你如果常常看报纸看新闻的话，哎呀，听到这是所谓的 fake news 啊。到底是说人是在讲假话的，讲传媒在说假话的还是这些传媒在说假话？我已经搞不清楚了，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别人说你做的这样的事情，跑出几个怪模怪样的人来告你说跟你有关系，那你说这是 witch hunt， 这是抓妖？那到底抓的妖是真妖还是假妖啊？到底这个告人的是妖还是被告的是妖？现在我已经发现，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判断到底是哪真哪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人是虚假的。我相信，连传媒要带出一个他的结论，他的前后次序的安排，或者他剪接人的话，也常常断章取义。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所以中国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除了圣经以外。尽信书不如无书。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他继续讲，他说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你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如经上所记，哇哦，他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引用了圣经。请问这段的圣经是在哪里引用出来的？在今天的这一段的二十节的里面，他好多的地方引用旧约，因为保罗这个希伯来跟希腊的大师，文学大师，他是这两种文化，他都受他们的亲自，所以他是精通的。他这一段的话，我如果给你一点引的是在诗篇五十一篇出来的。诗篇五十一篇谁写的？有人知道？大卫写的。大卫什么时候写的？他千辛万苦，被人轻看，之后被人追杀，以后有一天他坐上了王位之后，他坐上了王位开始放松， 人家说这个有圣经上说他睡觉睡午觉睡到日头平息哈、啊，有人用这个是说基督徒不能睡午觉，我相信这样子讲不好啊，这样讲不好。但不管怎么样，他放松，以至于他就看跟一个女的别人的妻子犯奸淫，之后那个女的有了怀孕之后，他为了遮盖他的罪，所以他来。叫那个他是他部下的乌利亚的妻子啊，88，所以他叫乌利亚能够回来，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妨。那个时候也没有人验 DNA 这些东西哈、啊，反正他先生回来，结果发现他掩盖也没有办法掩盖，以至于他就写了一个手谕，交给这个傻瓜乌利亚带到前线的将军面前，这个将军在让在大。敌人面前大家往后退，就剩这个乌利亚被杀掉。所以大卫抢别人的太太之后掩盖，之后用敌军的方法来把这个先生杀死，以后娶了这个88成为他的妻子。神不知鬼不觉，来了一个先知叫做拿单啊，精灵哈，他们的儿子叫做 Nathan 啊啊，你敢儿子能够叫 Nathan 不容易哈。拿单就到大卫面前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有个大阔户，啊，他有牛羊很多，他有另外一个很穷的人，他只有一只小母羊羔，晚上都抱着睡觉的，好像爱他爱那小母羊羔，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所以但是当这个大阔户有阔人有客人的时候，他自己的牛羊他舍不得杀，他就抓了这个穷人的怀里的母羊羔宰了来宴客。当拿单先知跟大卫讲的时候，拿单已经把他的脑袋准备给人家砍了，这是真的神的仆人。大卫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我执着永生神的耶和华启示，行这事的人他该死，必偿还四倍。先知拿单说，那人就是你。大卫就写这个忏悔诗，大卫的忏悔诗的第四节就是这么说的。大卫的忏悔诗，他说：“你责备我的时候，就显为公义；你议论我的时候，这个地方保罗在括的时候，他说：你责备人的时候，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那得胜是 preview， 是占优势啊。说到神占优势，因为我是一个说虚谎的，我是一个犯罪的，但是神责备我的是他对。在大卫王得王位。”之后掉到他人生里面犯罪堕落杀人奸淫而且杀人这种最低谷的时候，他写的诗篇，他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我是在罪恶里面生的，你判断我的时候你显为轻正，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卫的君王，他犯罪被指出来之后，他没有赶快杀拿单灭口，他写这首诗歌交给我们的敬拜团来唱。你犯罪的忏悔诗要不要交给我们敬拜团来唱唱，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他犯了这个污秽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边引用大卫的忏悔诗不是没有原因的。接下来他说不义有功，他说有人就说，如果照人的常话，我们做不好，那上帝呢就特别显出神的义来，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我们那怪我怪谁呢，我们的不义反正有功劳，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里面说，爱大的赦免也大，所以呢，咱们应该多犯罪，多做不义。我们越多不义，神就公义，神就显出他的荣耀。有没有基督徒在犯罪的时候，这样子思想？奇怪，这没有人举手啊！我相信他们又犯了一个罪啊。他接着他说，神对这样的人的降怒， 难道是他不义吗？不光是不义是有功劳吗？那神来审判，神来降怒的时候，是神不义吗？有人说，哎呦，旧约的神啊，常常发怒啊，一下子杀好多人，一下子，哎呦，人到了遭报啊，遭报啊，哎呀，这个，你们的神好像跟我们家老公一样，常常喜欢乱发脾气，没搞错啊。神的义怒，希伯来人，我以前讲过，希伯来人很多的他名词叫他遭报，叫做神的怒气。我以前讲过，如果你跑到 John Hancock 上面，你想不开了往下跳，或者把你自己想成一只小鸟跳下来，结果变成那个 hamburger 啊。照希伯来人、犹太人就说他遭到神的怒气了。这么神的怒气，跳高楼是你自己跳的？他说，因为神是做所有自然律啊，地心吸引力、万有引力。神也创造所有的属灵的定律，所以一个人要从高楼上跳下来，他的结果是必然的。他那个必然的结果，摔扁了、摔烂了，那个是遭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是这样的看的。他所以真正来讲，这些属灵的定律跟自然律不会因为你相信不相信、因为你愿意不愿意触犯而停止半秒钟，不会的，因为神就这样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神没有不义，否则他怎么能审判世界？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哎呀，这个上帝喜欢审判我们。我上次也讲过，好像我、把我们这因为平常少上教堂几次，在布道会的时候没有举手，所以有一天呢，到永远的时候，在那边有刀山有油锅，哎呀，他在那边炸油炸贵啊，哎呀，好高兴啊！你不信啊？你不信，我有一天给你炸油条啊，炸到香气往上冒。哎呦，人家把上帝想成这样子，其实审判很简单，审判是把东西摆在它该摆的地位。就好像你有一个坛鱼子，你不要像老外一样摆在桌上，好不好？啊，你到那个 antique shop 买到一个中国坛鱼啊，就摆在客厅的最漂亮的桌子上，拜托，我们老中就知道，它应该摆，你摆，你是一个垃圾坑，你就摆在一个垃圾坑的地方。一个坛鱼摆在客厅最漂亮客厅的中间，它不会变成一个美丽，它不会是一个好的花瓶。你把各得其所摆在它该摆的地方。有些人在他今生之内，他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绝对不会在永恒里面死乞白脸的把你一定要拉到他的同在里面，所以你就到一个无神的永恒。很简单，我以前讲过，把这个人是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里面，我里面有神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样的人就把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摆在永恒的永生，因为我爱他，我跟随他，我愿意侍奉他，所以我在我永恒的里面就把我摆在一个侍奉他、爱他、追随他的一个地位。我觉得审判是非常非常简单，而神把这样的一个自选权也摆在我们的手上。神他怎么能审判？他不会是不义。接下来是说到他虚谎是不是有功劳呢？他说，如果神的真实因为人的虚谎啊，所以就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要判断我？好像判断罪人一样，我有什么罪？这虚谎有功劳啊！这个 falsehood 是谬误啊，谬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人的虚谎跟神的真实、神的信实是一个对比，说黑白对比鲜明的不得了，但是。这个黑白分明的时候，你我不应该是黑白不分呢？所以既然黑显出他的白来，所以我们就黑一点。这保罗在这边一直的把这样的逻辑摆在我们的面前，你不能够说黑白分明，所以就让我更黑一点，好显出他的白。他白不白是本来就是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美丽的人跟一个不甚美丽的一个群体在一起，他可能会显出特别的他的美来，但是美又是一个很主观的，而不是他在一个地方他是美就是美，无论是人也好，他是风景也好，一个植物动物也好，他是美就是美，他不一定要陪衬。 人如果有陪衬，可能会有特别显出来，但是那个绝对性仍然存在。所以神的真实因为我的虚谎就显出他的荣耀来。他说 enhances 神的 trustfulness and so increase his glory， 就特别显出神的信实，显出他的荣耀。那为什么还要定罪我？ Yes， 他说要定罪你，你不能够虚谎，没有什么功劳。再下来第八节也都很类似，他说这样子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干脆干脆我们就多做作恶。保罗的在罗马书的回答，他这些是毁谤我们，说我们说这样话，我们没有这样的说话，是毁谤我们的人把这样基督徒说的，所以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嘴巴里面，这是一种虚谎，这是一种欺骗。所以他说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应该的，他们的 condemnation is deserved， 他配得的，罪有应得的，是他定罪是注定的。好了 ABCDEF 还有没有他第九节的头半讲到要跳到下一段的时候，他说到那这样子我们比他们强吗？我们是谁？罗马书保罗写给谁？罗马的教会。他们是谁？犹太人，好不好所以难道我们这些罗马人，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跟比犹太人强吗？他的答案是绝不是的，绝不是的。他说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跟外邦人跟希腊人跟希腊人希利尼人代表整个全世界的外邦人，他们都在罪恶之下。这个是罗马书第三章到了定罪的最后面，他的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个七个问题，这七个问题给你们再复习一下。犹太人跟割礼何用之有？第二个，那我们的虚谎显出神的真实，那为什么还怪罪我们？因为因虚费时吗？第三个，我们的不义更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不义更有功劳。第四个，神降怒，神降义怒是他不义吗？否则他怎么能审判我们？再下来，我们的虚谎显出神的真实来，那我们虚谎，我们骗人，我们虚假黑白不分明去扰乱搅扰事实的话，难道是有功劳吗？难道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吗？作恶有理吗？我们中国讲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吗？那在这边所看，再下来第九节的头一半，他说我们跟他们，我们罗马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中国人跟犹太人有什么差别？他说没有差别。这七个问题每一个答案都是 not at all， 是 certainly not， 是绝对不可能。在第六节里面说不可能，在第六节里面说不可能，在第八节里面说不可能，而且他后来说我可以作恶与成善，他说这是毁谤我们说的。所以他那个地方没有说 certainly not， 没有说 not at all， 他没有说绝对不是，但是他是说讲这样的话是被定罪，是注定的。所以也是一个，所以在几个问题里面，他提出一个问题，他后面一个答案，提出一个问题，后面一个答案，那个提出的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这样子他结束这一段的环环相扣的辩证。好，还没有完，还有一点点，还有后面一半，这一半呢我就比较快的过去，好不好？他第二段先他起最后承接的时候呢，他说到一个人的真相，他的人的真相说在量上人数来说没有一个是义人。那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跟希腊人都在罪恶上，这个在第九节的前面啊。接上来他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 not even one。 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明白是用智力智慧，寻求他根本没有寻求，他不是不明白，我根本不要明白，我根本不去想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说爱的相反词，爱的相反词不是恨，爱的相反词是无所谓 indifferent， 是无论你太太讲什么， 你孩子讲什么，我当耳边风，我没有兴趣听。教会弟兄姊妹牧师讲什么，你如果不爱慕神的话，是我无所谓，随便你怎么讲，我好像耳边风一样的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没有寻求的，他根本里面没有一个寻求的心来寻找这位神，来认识神，因为我根本不希望找到他。这样的人注定是无神的。他这一些话语里面都是引用旧约，我念一段诗篇十四篇啊，还有诗篇五十三篇啊，一到三节都是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他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没有明白的没有，有没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是偏行己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 not even one。接着他说，他们都是偏离正路，变成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还有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讲话，不是连一个都没有，我们说连半个都没有。人有没有半个？没有半个，没有半个。有个教会哈，有个教会，他们原来牧师比较多现在有几个牧师要走，所以呢他们说我们现在教会有两个半牧师，我听了吓一跳，还有半个牧师，后来才晓得有两个是全时间 full time， 一个 part time， 所以那个 part time 变成半个牧师，所以不是把牧师切一半那。所以我们中国人家讲连半个都没有，不管一个都没有，连半个都没有。你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十八章。亚伯拉罕有个侄儿叫什么？叫罗德哈。还好我们这边没有人取名叫罗德哈，也没有人姓罗叫德的啊，很好。那个只有路德，没有罗德哈，还好还好。这个亚伯拉罕呢，罗德呢选了一块最肥美的地，那等到他的慢慢挪移帐篷，就到了索多玛、俄摩拉。如果你不知道这段故事，你自己回去看创世纪十七十八章。那他的这个舅舅呢，就为着这个罗德来求情。他为什么？因为神要告诉他的朋友亚伯拉罕，他要用天火来降，要灭掉索罗玛、俄摩拉这两个罪恶败坏的城市。结果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你会发现犹太人跟我们咱们中国人一样，只会讨价还价。亚伯拉罕就说，假若那个城里面有五十个好人，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我不为这五十个人饶恕其他的人一条小命吗？这是我加上去的小命啊，饶恕其他的命。他说将义人跟恶人一起杀，哎呀，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他把神的慈爱、神的公义都摆在面前，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吗？这是亚伯拉罕为着侄儿跟神讨价还价。耶和华回答说，我若在这里能够找到五十个义人，我就不毁灭，就为这五十个义人的缘故就饶了他们全城。结果亚伯拉罕说，好报四十五个，好报四十个。哎呀，神说，如果四十个，四个十个亿人，我也不灭。他说，对不起了，对不起，这个请听仆人来讨价还价。他不是这样说，讨价还价是我加进去的。他说，好报三十个，后来说好报二十个。他说，十个，只要这个城里面有十个好人，你还要灭吗？哎呀，那段圣经成为我们查经班的一个难题。就神就走了。意思说九个他也灭有很多人这样读的。请问那个城里面有几个义人？你说我知道罗德，因为我们同事叫路德这个。但是到后来新约的时候，那个为做别人灵魂忧伤的义人罗德，竟然给他个名字叫罗德至少他有一个。他太太呢，后来变成什么？你们都读过了，所以我不用讲了所以到底怎么讲？我自己来看那一段的时候，他说五十个、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十个之后就不用再讨价还价。 结论就在今天这一段 Not even one， 不是索多玛俄摩拉里面有没有十个义人，是古今中外几千年人类的历史里面 Not even one， 这是数目字，没有一个。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文章很好的，学问很高的，可能很生气，请你暂缓一下好不好。他继续13节到18节，他继续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搬弄诡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败坏透顶。前面说量上面人数有没有一个，他说没有一个，人数没有一个。在质量里面呢，他这段的形容，他的嘴唇里面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而且他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是飞跑，而且他们所经过的路就行暴虐的事情，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你从这里面看见人的言语、人的思想、人的动机、人的存心，而且平安的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是跟平安从神那边来的，与神相合是隔绝的，是 insulated， 他跟神是隔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把这个几节的经文摆在那边，你如果有串珠的圣经，你也知道保罗在讲这一段的时候都是从旧约的诗篇第五篇、诗篇第十篇、以赛亚书第59章那边所引来的。他们眼中不怕神，他们根本目中无神，这是诗篇36篇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言语、在行为、在动机、在存心，跟他们的关系上都是不要神的，这个叫做败坏透顶。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很类似，叫做烂醉如泥。你们喝酒喝到这种地步啊，好像泥巴一样，喝醉喝成变成烂醉如泥啊，也蛮好的哈。所以在这个人的状况上，在的量跟值上面，他们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在量上面、值上面是他的败坏透顶。所以我以前讲过，我自己以前那个长辈徐华弟兄、徐华医生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不是你不是到基督教堂里面来修行，修行把你原来80分的修行到95分，他说因为你我，哇，他传福音的时候那些还没有信主坐底下好难过，他说因为你我从头顶到脚跟都烂掉了。在这边时候看的，哎，你说你在看读这段话，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搬弄诡诈，嘴唇有毁舌的毒气，哎，对，我想了想说，哎，对，就坐我旁边那个人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啊，再读，哎呀，那杀人流血，可能没有杀人流血，他们脚飞跑，所以经过路啊都行残暴，想想，说不定就是我。啊，是你还是我？我跟你讲，答案是是你也是我。哎，你说牧师这么坏？哎 ，yes。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怕不怕神？有些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存在，但是我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说上帝啊，请你坐在我家的客厅里面不方便，我的 computer room， 我的书房，我在看什么？不方便，你会不高兴，所以请你在客厅坐坐就好，有没有？到了19节，天网恢恢，叫人住口。然后我们晓得，在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所说的，要塞住他们的口，要普世都伏在叫普世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啊，最近的一个新闻，在南部有一个祖母级的女士，啊，看她就像一个吃香喝矮的老太太，啊，也不是，可能比我还年轻一点，就是，她是杀了先生，之后又杀了一个，她去找了一个跟她比较很像的一个女的，跟她做朋友，之后再把那个人杀掉，之后开了她的车子到处跑，用那个她杀掉的那个来用她的信用卡。多方便啊！终于，昨天好像在德州那边被抓到了。我们中国人叫做伏法啊，伏法被抓住了。哎呀，他有没有办法辩论呢？没有办法辩论哦。他做的事情，他开的车子是他杀掉那个人的，而且他进出银行、进出什么地方， 都是 security camera 照下来，监视的录像带、录影带都照到他，他到底跑哪里？他只有能够巨细靡遗的，能够哑口无言，服服认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21世纪的科技。我告诉你，神的眼睛像火焰一样，他知道我们的外面，他知道我们的里面，所以他用旧约、新约的话，把我们的真相，我们无可奈何的真相，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有谁例外 ？Not even one。还有最后一节，蛮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因行律法称义。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启程转合回去的时候，他头一个问题说，那犹太人何苦来哉？何必要给他们割礼跟律法呢？到20节启程返合回去的时候，他都告诉你，律法的消极功用是叫人知罪，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只等到基督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往下走，罗马书往下走的时候，我会继续把律法其他方面的功用摆在我们的面前。神不是一个无聊的神，神在那边把他的律法、圣洁、公义的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行，没有一个人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有人说称义不是说 I'm guilty， 我承认我有罪，但是好放你一马 acquittal， 那个放你算你无罪。称义是连你在罪的地位上没有这样的赦免你，把你连罪恶的痕迹都没有。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的犯罪，前面都讲过了，你不能够越犯多罪，越显出神的公义。他说这种人的毁谤的话是罪有应得的，保罗已经说过了。他最后他这边讲到，他说神让人是律法叫人知罪，把人赶到一个角落，罗马书的定罪的几章里面，把人赶到一个角落，发现我不是要一个教主来教我，我不是一个菩萨，一个洋菩萨罗耶稣来教我学习雷锋，学习耶稣 ，no way， 而是。只有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才能够得救。那你说你为什么说天机渺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讲到这边20节的后，哎呀，罗马书你真是今天中饭都吃不下。如果你真的好好听的话，请自己往后看，保罗把人逼到这个角落上的时候，承认俯首认罪，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辩解告诉你我做坏事是合理的，是帮神忙的。 No way， 神不要你帮忙。你这样的人到了21节开出一条生路来，密藏天机，下回分解。如果你等不到下个礼拜天，请自己预查，谢谢。